这个，他本来呢，他们是在在基拉，然后慢慢的，他就往什么呢？就往这两个旷野跑。那么我稍微说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亚杜兰洞呢，是在山谷里面，不是，是在山谷叫以拉谷，意思就是说是在整个犹太山的山脚下，所以在往西边的。但是现在如果你要躲的话呢，很明显就躲到两片的旷野。那两片的旷野在哪里呢？那两片的旷野呢，是在犹太的山地。那么犹太山地我们说过，这个像耶路撒冷啊、伯利恒啊，都是在山脊上，都是在分水岭上。这个分水岭上大家要记得，因为它山很高嘛，所以这边呢是面向着地中海，所以地中海的风和水吹过来，所以一片都是绿的。那这边呢，就是因为是面对着沙漠的，所以沙漠风吹过来的，所以是一片枯黄的。所以如果你走在这个犹太山地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从耶路撒冷你走到伯利恒，走到希伯伦，那你根本就走在那个最高的地方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啊，你往这边看是一片翠绿，往这边看呢是一片的枯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一面的这个风吹不到，雨吹不到，送不过来。那另一面呢，这边又是干旱的，是面对着沙漠的，所以呢，你叫整个的犹太山地是西边的是绿的，这边的是黄。那么我们说过了，那个亚杜兰洞在哪里？在西边。不管怎么样，在洞里面，但是还是一片青翠。可是现在呢，他逃的两边旷野呢，如果这个是希伯伦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从希伯伦慢慢往下去，就是约旦列谷了。那约旦列谷就是死海那个地方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从希伯伦往南，然后慢慢靠近往死海那边这个斜坡去的话呢，那个全部是一片的旷野。所以最南边就是在希伯伦南边一点叫西弗的旷野，再南边一点就是马云的旷野，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去过这个死海就知道，如果你到隐基底的话，如果你从隐基底一直爬上去，那就是西弗的旷野。然后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隐基底的南边有一个叫马赛大？这个马萨大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今天对它有印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主后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那么奋锐党的西门就守住最后的一块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本来就就守住了，结果没有想到呢，罗马军围困他，到了有960个人呢就守在那个城里面，但是最后呢他们都壮烈成人了，就意思就是说当敌人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全部自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壮烈的一段的故事，那么就发生在马萨达。那所谓马萨达，不要忘记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隐基底的南边。那么因为是个很高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西律王宫在那里盖了一个很大的王宫，就在那个地方，很漂亮的皇宫。那么证明那个附近一定是有水了，所以这就是马萨达很有名的地方。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以色列的话，两个地方一定要看，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第二个一定是马萨达。所以而且马萨达也是 UNESCO site， 就是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这个是世界的景点。所以只要去以色列，没有人不去耶路撒冷，也没有人不去马萨达。那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在耶路撒冷你所可以看到的，就是你记不记得主后70年，然后耶路撒冷整面被围困，然后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这个整个的城就被烧了。那到现在你到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一些遗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呢，除了耶路撒冷之外，你若真的能够看到当时罗马兵怎么把这个城攻下来，他们怎么建造土垒，那个土垒到现在还在。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到马萨达去的话，那是一面是很壮烈的故事，另一面也告诉我们说，那的的确确在那里呢发生过这么一段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你没有想到原来马萨达这个地方是圣经里面预言里面的一部分。 当这个民数记巴兰预言讲到这个基尼人的时候，讲到基尼人他所在的地方就是马萨达，那么然后讲到呢最后呢这个就是说亚述要攻打他，罗马根据那个预言罗马要攻打他，那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我们知道说后来呢你看他们筑了土垒，那么然后把这个城攻下来。那么这个磐石呢靠近死海那个方向有400公尺深，所以你根本从那边爬不上去，但是呢另外一头只有100公尺，所以罗马兵丁呢就从那边筑了土垒，所以2000年以后你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土垒清清楚楚的是怎么爬上来，然后怎么把这城攻下来的，然后在敌人还没有来到以前，你叫他们抽签抽出最后10个人，这10个人就把所有人通通毒死，然后最后他们10个人在最后呢就看就还是轮流看哪一个是最后的，然后最后一个人就把整个的城就烧了。所以这个当然除了有2个女的逃出来，所以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壮烈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他们忘记了，很多今天去以色列人都忘记了，马萨达其实是圣经里面那个地方，而且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卫躲藏的地方。在马萨达那个，如果你往这个犹太山地往西部的那个方向看的话，那是一片的旷野，那个旷野叫什么，叫马云旷野。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啊，马云旷野也好，西弗约旷野也好，都是犹太的旷野。那我们普通以为去了以色列你所看到的旷野在耶路撒冷附近才叫做犹太旷野，那是错的，那只是一部分。就是那个旷野是一直沿着红海边一直到南边的，所以到了这个那个旷野，那个犹太旷野到了这个隐基底的时候叫做西弗旷野，到了马萨达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马云旷野。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大卫为着逃难，现在呢他流落的地方不是一片青翠，不是他从前牧过养过的地方，他为着逃难现在他躲的地方什么呢，就是靠近死海，那边一切都是死亡，一切都是枯干，那么根本是不毛之地。那结果大卫呢就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旷野。所以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那个地理，你就很清楚。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凡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那不要忘记啊，那个逃的地方后来我们知道果然在有的人听了主的预言以后，他们果然逃啊，那一点都没有错，到主后70年他们就都他们逃的地方，结果逃的地方严格说来就是当时大卫逃亡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圣经怎么说呢，你如果读这个23章25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那个磐石就是马萨达，很清楚，就是马萨达。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了马萨达，你看见在北边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是隐基底那个地方，所以呢大卫那个时候逃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些地方，就下到磐石去，就住在马云的旷野。所以大家就知道其实什么，其实这就是犹大的旷野。那么然后大家记得吗，后来呢这个不是在洞里面，后来你知道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不是躲在隐基底的洞里面吗，然后呢这个扫罗呢就进到洞里面去办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大卫有可能能够解决扫罗的时候，因为只要今天解决他了，明天不需要再流亡，所以他就把那个扫罗的衣襟就割了一块，割了一块以后他里面非常自责，因为觉得他不能够轻易的来碰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后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呢果然就饶了他一命，那么扫罗呢就知道说，所以那段故事我想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等到这个等一下所以等到那段故事发生完了以后，扫罗呢就回到他家里去，就往北边走，就到耶路撒冷去了。那大卫呢就继续流亡。 所以你读到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第二十二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他当就往北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山寨去了。那个山寨，那个古城堡，就是指着玛撒达来说的，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现在在以色列最能够吸引人的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玛撒达，那就是留下历史的证据给人看见，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我们没有别的王，我们只有该杀。所以他们不是愿意做该杀的奴隶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960人他们要自杀呢？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看见，今天无论在耶路撒冷所看见，无论在玛撒达所看见，圣灵都为着历史留下了见证人。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时大卫所隐藏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去玛撒达的话，你不要光注意以色列壮烈的故事，你要知道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怎样从一个旷野就逃到另外一个旷野。那么大家都知道在隐基底的那段的故事，不是吗？所以在隐基底的隐基底那段故事嘛，所以呢等到后来呢，他把衣襟割下来以后，那么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你看他的确，你这个灵的确是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用这话就拦住了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所以好说了就起来，就从洞里出去行路。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呼叫扫罗，他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敬拜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等到大卫出现的时候，我要问这两个人到底谁是王。很明显的，你看见没？今天神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他仍旧能把扫罗放回神的手里，这叫做王。如果今天有我们有了这个机会，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放过。因为你只要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你今天只要放松他一天，你明天就多受苦一天。所以很稀奇啊，今天只要解决他，明天就登上宝座，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谁是扫罗，谁是大卫。我常常听很多弟兄姊妹抱怨说，哦，某某弟兄是扫罗，但是我心里想，这就是最好的机会，神要训练我们做大卫。那你有没有大卫的灵？今天你这样控告你弟兄，今天这样你说他的坏话，你里面平安？你是受膏，他也受膏，你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除非他是外邦人。如果他也受膏的，你怎么随便说他呢？你怎么说他，你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有一个灵是个掌权的灵，有一个灵是个做王的灵。所以你看他讲了几句话的时候，从心里面说，一点都不做作，很自自然然的。他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弟兄姊妹，我不敢害我的弟兄，因为他是被圣灵膏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要小心，今天你不要随便的伤害弟兄，因为你伤害他，你就是伤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就证明说你到底是不是扫罗，你到底是不是大卫。就是因为他是大卫才衬托出来你是大卫，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主给你最好的机会。但是许多时候他是扫罗，你是第二个扫罗，你不是大卫。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谁不会抓住机会，谁不会抓住现在的机会呢？但是你看已经到了手了，大卫人就把他放回神的手里。所以你看见吗？这样的人是做王的人，凡是看见机会就抓住，哦，这是难得的机会。